好，我们感谢主哈，那非常感恩啊，特别感谢刘坤姊妹帮我们选了这么好一首诗歌。是的，我们凡事要因着信啊，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软弱，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是不能得胜。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哪怕仇敌再强大，我们都能胜过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仰望基督的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哈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我们要分享的呢是《使徒行传》啊的经文。我们继续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看主他给我们的带领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“传福音的腓力”。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，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施恩眷顾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奇妙的祝福。我们特别感谢你，你把《使徒行传》这卷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其中真的是获益良多。我们知道主，你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，你每一节经文都充满了祝福。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。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施恩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件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明白你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和力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《传福音的腓力》。那我们的经文呢，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啊，我们的从第8节到第11节这4节的经文啊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呢，来帮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。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啊，想为我们这个服侍我们的话，那就请打开麦，帮我们读一下经文。
要不我来吧。
好的。
好。第二天，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，他有4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。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
好，谢谢王子梅帮我们读经哈。我们其实今天呢，就选了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1章这一小段的这个经文哈。我们知道，《使徒行传》到第20章，就是保罗的第3次旅行布道就结束了。那结尾的时候呢，就是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道别，给他们有很重要的赠言，也给他们有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上次分享过。那我们今天进入到21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保罗就要准备回耶路撒冷，后面就有捆绑的事。在等着他，就保罗会受逼迫，后来就去到罗马。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就去看这个后面的经文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就聚焦在21章的第8到第11节这里，就是保罗他们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，去到一个人家里，这个人叫传福音的腓力。那这个腓力呢，其实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也出现过，就当时上帝使用他把福音传给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然后呢，圣灵就把他提走了，他就继续去传福音，就去到凯撒利亚。那么保罗他们现在来到凯撒利亚的话呢，就又住在腓力的家里面。那圣经上面把这个腓力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，那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有蛮多的提醒。那我们就要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去看一看哈。我们今天的焦点呢，先不放在使徒保罗身上，我们放在腓力的身上。就是其实从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一直到《使徒行传》21章的话，从时间跨度上面，就神学家、解经家，我们包括去对照保罗的书信去看的话，其实跨度将近20年了。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那里呢，腓力传福音给埃塞俄比亚太监，到现在过了20年。过了20年呢，那我们看到这个20年前腓力在传福音上很厉害，被主使用。现在他还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，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，就是我们要去看看为什么这位执事，就是初代教会的7执事之一腓力，为什么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？那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为什么能够安慰将要受到大逼迫的保罗？那传福音的腓力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提醒和激励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就先来分享第一点哈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这个 焦点呢就叫做最美的名，就是执事腓力在这里给他一个称号，给他一个头衔，叫做传福音的腓力。我们说这是一个最美的名，为什么这样去说呢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。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称呼这个腓力的时候，说他是什么呢？说他是传福音的腓力，就是他是七执事之一，但是讲到他是传福音的腓力。那传福音这个称号我们说是最美的名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说第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服事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轻看传福音，因为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刚信主他就能传福音，所以我们人的骄傲就有时候觉得说，嗯，光是传福音不能显出我厉害的地方，我要做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但是你看到腓力他传福音传了20年，圣灵这个时候称呼他的时候依然称呼他是传福音的腓力，后面再补充说他是七个执事之一，很显然圣灵是把福音这个传福音这个头衔看的是更重的，比执事这个头衔更重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的，其实每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更宝贵。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晓得这一点。真的就像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劝我们，我们在讲道当中也经常引用这一节经文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的灵魂更宝贵呢？所以我们说每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更宝贵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圣灵称呼腓力说，腓力有一个称号叫传福音的腓力，就是这是腓力最美的名，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，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。弟兄姊妹啊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，我们说看见什么呢？其实福音使者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裕的人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比传福音的人更富裕，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每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的财宝更宝贵。所以如果你说我今天传了一个福音，那你已经把全世界的财富都赚完了。你如果说我传了两个，我传了三个，那不得了，你其实赚了三个世界五个世界的这个财宝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看到我们说传福音的人是全世界真正最富裕的人。所以上帝知道保罗接下来要受患难的时候，上帝也把保罗放在凯撒利亚最富裕的家庭里面来接待他。什么最富裕的家庭？不是住在最宽大的别墅里面，不是拥有最多的土地，不是拥有最多的金钱的家庭，而是传福音腓力的家里面。因为这个人是最富裕的，因为他20年一直坚持传福音，所以保罗得到了最好的接待，因为最富裕的人在接待他，他进到最富裕的家庭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保罗来到腓力的家里面，他住在最富裕的家里面，他享受着灵魂最舒畅的接待。因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对宣教士无疑，当他知道说这个人在传福音而且传了20年的时候，是最安慰宣教士的人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要被世界欺骗了。世界说传福音的工作没什么价值啊，可能在天上有点价值，但在今生没价值。不，传福音的工作是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最有价值的事情，是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所以我们说腓力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，他就有了最美的头衔，就叫传福音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名是最美的名，我们说你还要去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说你要去看到什么叫做最美的名，世界上面最美的名到底是什么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王冠，我们经常说哎呀，什么人是最这个世界里面最美的名。如果一个人是世界首富，哎呀，他的名字全世界人都知道，比如说今天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马斯克是世界首富。那以前什么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些，当然还有一些人清高一点说，嗯，那些铜臭味。我觉得是真正的最出名的人，最好的美名就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学家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世界上面哪怕人看为所谓的最宝贵的美名，其实都会被时间淹没。最美的名不是头戴金冠，不是万人羡慕的君王，这些都是虚名，这些名都会被时间淹没。哪怕这个人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比较有美名的人，但世界都会淹没他。 但是最美的名其实是什么？是传福音。传福音这个头衔是最美的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人被上帝纪念，这个人的名字要记在永恒里面。而且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因着我们传的福音去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名字被那有永恒的灵魂永远的纪念着。所以世界上面的首富在这个世界只是他有钱那段时间有人纪念他，但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是被永恒的心灵永远的纪念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要看见传福音是世界上面最美的名。所以你要想成为真正有美名的人，我们盼望也要别人称呼我们的时候说这个人是传福音的。我们如果有一个名头衔加在我们身上，没有比加上说这个人是传福音的更美的头衔。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人是个牧师，这个人是个传道人，这个人是怎么是个长老，都比不上说这个人是传福音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如果一个牧师不去传福音，他的名不够美，一个牧师又传福音，他才够美。那么一个基督徒他一辈子都没做过牧师，但是他是传福音的，他有最美的名，因为他是传福音的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，我们说世界上最美的名就是传福音。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呢，为什么我们说传福音是最美的名？因为这是最有能力的名。那么其实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个世界里面最有能力的就是福音。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有一个头衔，我们知道这个头衔只是让我们一时感到高兴，但它不带着全能。但是传福音这个头衔不一样，它带着最大的全能，最有全能的名字就是传福音的名。所以其他的名字都是虚名。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那么最好的美名是什么？最好的美名就是传福音的。主基督是传福音的，保罗是传福音的，巴拿巴是传福音的，腓力是传福音的，我们也要是传福音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，甚至传给陌生人，这是极美极美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再讲为什么说传福音这个名字是最有能力的名。如果一个人称自己是基督徒，魔鬼有时候不怕他，因为真的很多基督徒魔鬼一点都不怕他，因为他没有对魔鬼形成威胁。特别是那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，他很喜欢论断，魔鬼很喜欢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可以用他去攻击传福音的基督徒，传福音的教会。那么有些基督徒很恐惧很害怕，然后被一些错误的神学抓住。比如之前我们约弟兄姊妹一起讨论的时候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不需要传福音的，你只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，别人看见你就有用了。我说胡扯八道，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去讲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了这种错误的神学，说对，我只要把我的生命活好，我不需要跟人讲要信耶稣得永生的话，这个人是魔鬼要为他鼓掌的。魔鬼会摸着这个人的脖子去安慰这个人，魔鬼千方百计都不会惊动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对魔鬼的国度没有威胁。如果魔鬼挑动了他，他变成传福音的人，魔鬼反而感到威胁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。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是传福音的，魔鬼一定怕这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只要你传福音，你身上就显出福音的能力。魔鬼最怕的就是福音的能力。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，传福音的人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王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如果你是传福音的，那么这个世界里面就因着你的存在它大不相同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因为福音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光。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像主耶稣责备我们的，他说谁点灯把灯放在灯台下面呢？谁点灯不把灯拿起来照亮全家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我领受了那永恒的光，但是我却不把福音传给别人，我们就是把灯放在灯台下面了。这个时候世界虽然是黑暗的，但是我的存在并没有照亮这个世界。 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把天国的光带到这个世界里面。大家要记得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上帝第一个创造是什么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因为有了光，这世界才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世界重新被罪笼罩的时候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光，是因为有传福音的人，是因为有基督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大有能力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才显出你是世界里面真正的王。这世界里面所有的王都是属黑暗的，唯有传福音的人是属光明的，而且把光带到世界里面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我们再来讲，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去看到，那么传福音的腓力从第八章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了20年，那腓力为什么可以坚持20年传福音的热情不变？为什么腓力可以安慰到保罗？就是他20年的坚持。那我们去看看，那这20年的坚持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说讲到腓力他有20年的坚持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你不要先从人的角度去考虑。我们很多说哇我很佩服腓力，你看他20年坚持传福音，因为圣经也没讲腓力什么时候离世，他后面肯定继续传福音，所以他传了几十年的福音，好厉害呀。我说你首先要看为什么腓力他能够坚持20年甚至更多年传福音呢？我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因为福音托住了腓力，因为福音滋润了这个执事腓力，这个传福音的腓力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说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，诗篇72篇第6节，说什么呢？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这里面呢，他指的是谁呀？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他就滋润，滋润什么？滋润这个世界里面的田地吗？不，滋润我们心灵的田地。所以一个人我们去读经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被福音所滋润，但是最大的滋润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最大的滋润。而且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记得什么事情？我们说福音是最能滋润心灵的。所以当我们坚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最能滋润心灵的福音就透过我们的口向人传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先得滋润。而且从我们的神学，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上帝，每当上帝差遣我们做工的时候，他总是先把恩典给我们，他不是差我们出去我们做起工来他才临时忙慌的把一些恩典给我们，不是的，上帝是先把丰盛的恩典给我们，把福杯满溢的恩典给我们，然后差我们出去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出去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必然先领受恩典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先得福音的滋润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他必降临，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在经历主的降临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人的灵魂里面拯救这个心灵，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大能透过我们，透过我们的福音对象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越多，我们的心灵得的滋润就越大。我的心灵被福音滋润越大，我心灵就越强健。所以越传福音你就越有能力，你就能坚持不仅20年，是至死方休，是离开这个世界我才开始不传福音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有的时候激起我们争竞之心，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很能传福音，我跟他比差远了啊！这个时候我又不想承认我跟他差得远，所以我就很容易我的肉体被魔鬼挑动，就否定他传福音的工作，否定他传福音的功效，然后好安慰自己，麻木自己那颗属肉体的心。不要这样子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灵更不得滋润，而且被魔鬼所利用。你要跟主求，像哈拿跟主求一样，说哇这个姊妹是多子的乐母，那个弟兄是多子的乐母，我生的这么少，主啊求你开恩让我可以结更多的福音果子。你只要这样去求，祈求就得着，你的心灵一定被福音更大的滋润，就像腓力一样 坚持20年，而且继续做这工，继续做这工，因为我的心不断的被福音所滋润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我们说腓力为什么能坚持20年，因为他不断的常常的甚至很可能天天都在被福音滋润他的心，他怎么可能不强大呢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就说当我们去坚持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最美的良性循环。什么叫最美的良性循环？就是福音的良性循环，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福音又给我们加力量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，就是腓立比书4章13节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，然后我们就会感受到福音的大能，我们就会看到真的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我们能看见福音的大能在生命中间流淌激荡。什么意思？福音的大能透过我的口去到我的福音对象这里，我的福音对象如果他接受了福音，我就看见福音的大能进到他的生命当中。哇，他开始改变，他开始不一样。我不是说他当下马上浑身就会发光，我就看见了一个神迹，我就看见了宇宙当中最重要的神迹之一。然后如果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接受，我依然看见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激荡，因为可能下次他会信，也许别人传福音给他信。如果他至终不信，像圣经里面讲主耶稣说的，我为他求的平安落在我身上，我依然感受到福音大能在我里面生命的激荡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我们拖着福音，是福音拖着我们，是福音提升我们。所以传福音是最好的生命的良性循环。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不要中了法利赛人的诡计。法利赛人千方百计诋毁我们因信称义的传福音的方法，他们要用那些宗教的死的规条来套到我们身上，不要理他们。因为你被那些套住的时候，你很多福音的能力发挥不出来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常常说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不过是一个铁匠，我是打铁的，我是把福音的刀剑送在大家手里面的。我看见在我们教会也好，其他地方也好，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很厉害的福音勇士，但是太多弟兄姊妹被那些律法的人的规条捆绑。有些弟兄姊妹社交能力很强，有些弟兄姊妹天然就有很强的亲和力，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就很愿意听他说话，但是我们却被这些东西，就是那些从这个律法主义的从宗教里面来的东西捆绑了。不要让那些捆绑，去吧，去传福音，让福音的良性循环带动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大得滋润，让你整个生命在良性循环当中越来越强。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为什么腓力他可以坚持20年，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得最大的奖赏。弟兄姊妹啊，就像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的，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所以保罗讲，我的奖赏是什么？我的冠冕是什么？我的冠冕不是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别人给我捐献了很多钱，不是别人给我了什么大美名，不是。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奖赏就是看见灵魂的得救。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奖赏。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去思想我传了多少个福音。哦，今年我传了10个，哇，有10个超过全世界的天上的财富已经积在那里。看到10个灵魂得救，我已经得了10个最高的冠冕，如果100个那就有更多。所以我们去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是常常得奖赏的人，所以怎么会不喜乐，怎么会没有力量呢？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要被魔鬼欺骗。魔鬼经常骗我们，有一种错误的不是十架神学，是荆棘神学。我再强调是荆棘神学，说传福音是苦差，我说不对，传福音里面有艰难，有人拒绝的艰难，有像保罗这样子的甚至受逼迫下监牢的艰难，但是传福音从来不是苦差，传福音有最大的喜乐，有最高的奖赏。所以传福音是优差，是肥差，是最优的差，是最肥的差。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当圣灵感动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用在乎结果如何，你只管去传就好了，你就会得最大的奖赏。弟兄姊妹啊，就像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一样，他可以接待保罗，他可以安慰保罗，他可以让保罗在面临逼迫之前来到这个家庭里面大得激励，因为他看见一个人20年之久的坚持传福音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要看见这一点，所以我们也要坚持传福音。我们盼望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一算说，哎呀，我坚持传福音传了30年，传了40年，传了50年，传了60年，一直到死我一直在传福音，太好了，我们感谢主。因为福音是最大的滋润，福音是最美的良性循环，福音本身，传福音本身就是最大的奖赏，灵魂的得救就是我的冠冕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要讲最后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从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有哪些的提醒和激励，传福音的腓力给今天的我们哪些提醒和激励。我说我在这里讲三个提醒和激励。第一个就是我说我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激励大家，永远不要轻看传福音的工作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魔鬼经常骗我们，包括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工人的，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人的，魔鬼经常欺骗我们说，哎呀，你如果你啊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牧师了，你要考虑做主任牧师，你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培养同工上面，哎呀，传福音这种一线工作要交给其他人。我们不要中这样的诡计，弟兄姊妹啊，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永远不要退居二线，要像腓力一样。腓力是初代教会七执事之一，但是他到年老的时候还在传福音，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。保罗这么勇敢的宣教是最伟大的神学家，但是他一生都传福音。你去看使徒行传，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，保罗到了罗马，他租了房子还要天天想方设法跟人传福音，遇见亚基帕王他想传福音，遇见穷人他想传福音，遇见犹太人他想传福音，遇见希腊人他也想传福音。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弟兄姊妹啊，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永远不要退居二线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提醒。第二个提醒就是我们去看传福音的腓力，他在这里面又讲到说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很多时候焦点就放在说预言，其实重点是什么，他这4个女儿都是服侍上帝，我相信这4个女儿也都是勇敢传福音的。所以我们要传承家族使命，什么是我们的家族使命？到上帝那里领受恩典，阿们，到上帝那里领受祝福，阿们。我说你要领受最大的祝福，像我们前面说的，传福音是最好的良性循环，最大的心灵滋润，所以要把传福音的使命传承下去，这就是我们家族当中最美的传承，最蒙福的传承。所以要教我们的孩子，告诉他们，虽然他们可能现在小不知道怎么传福音，告诉他们你们长大了一定要传福音，而且他如果现在就能传福音那就太好了，我们要鼓励他，让他一生都做一个福音的勇士。这是我们讲第二个。那我们说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坚持传福音的人能够给其他人带来最大的安慰。我们刚才讲了使徒保罗，他在这个20章的时候跟以弗所的长老去告别的时候，其实保罗心里面很多的痛苦，我们看得出来，他知道后来有豺狼进来，然后接下来有捆绑等着他，而上帝把保罗安排到腓力的家里面，就是要给保罗最大的安慰。什么是最大的安慰？就是看见坚持传福音的人，看见一个人在凯撒利亚坚持了20年。保罗想到原来腓力比的长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当中有人会被盗，有豺狼会进来，我们心里面难受，但是看到一个坚持传福音20年的人，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要勇敢的传福音，一生传福音，然后来激励人。我讲到这里，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的这个殉道史里面讲，但我忘记哪个那个名字了，就是一个初代教会的教父，你知道他传福音传到什么时候吗？真的是传到死的时候，他被人抓住要被杀头了，然后旁边的刽子手很不好意思，就跟他讲，我知道你是个艺人，我知道你很好，但是没办法啊，我真的是要杀头的，然后 后呢，真的是现在要斩你的手，然后他都抓住最后的机会，他说你不要羞愧，你不要，然后还赶紧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，把我们家的钱财拿来，要给这个刽子手砍他头的都杀他的人，告诉他说我心里一点都没记恨你，难道仅仅是告诉他我不记恨你吗？不是，抓住殉道的机会都要传福音。所以我们只要一生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每一个真正爱基督的人，每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，每一个真正爱教会的人，遇见一个传福音的人就一定得到最大的安慰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要成为安慰别人的人。怎么安慰别人？不单会说安慰别人的话，告诉他我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，我告诉你很多的传道人老牧师会感动，甚至感动的泪流满面，因为我看见福音的能力，我看见福音的得胜，我们最大的安慰就在于此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就是弟兄姊妹有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感动，好，那这个包括今天的讲道啊，有什么提醒和激励啊，上帝跟你说什么话，那你都可以分享。那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呢，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。